本节目由倡导健康生活的蒜瓣兄弟荣誉出品，添加公众微信蒜瓣兄弟，给你更多惊喜。
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求医不折腾的寻宝国医。今天和大家讲的话题叫做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。很多人都知道中医博大精深，历经了几千年的岁月的砥砺，可以讲中医造就了万病回春的神奇案例太多了。那这么多年下来，中医积累和沉淀了很多的良方良法，甚至很多时候大家对这个中药的用量比较纠结。为什么？有的时候你得到一个中医的方子，这里边各种药写得很清楚，但是偏偏没有写药的剂量，这个时候你就无从下手。你拿到一个方子，不知道这每一味药的量是多少，说实在的，你这个时候拿到一张方子，甚至所谓的秘方，那真的是毫无意义。大家说不行啊，那拿到方子了，我不知道每一个药的量不要紧呢，我可以挨个试啊，对吧？每一味药我用五颗、十颗、三颗、八颗、二十颗，我试呗。要是一个方子里边有十味、二十味药，你排列组合的试下去，那得试到什么时候啊？再说了，你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的机会去试呢？哪个病号能让你试呢？让你试，你有底气，你敢试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中药不传之秘在于这个剂量上，往往是这一张方子成分都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量，那等于没告诉你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中药绝对啊，这里边有讲究。不说别的，我们就说一个左金丸，金元四大家朱丹溪，他在丹溪心法当中把这个黄连和吴茱萸按照6:1的比例做成了左金丸，也叫鱼莲丸。那这个左金丸治什么呢？治肝火犯胃、脘胁疼痛、口苦嘈杂、呕吐酸水、不喜热饮。那什么叫左金呢？左金者，木从左而治从金也。这个就叫左金丸。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量啊，黄连6份，吴茱萸1份。这个方呢是辛开苦降、甘胃同治的方，泻火而不至于凉恶，降逆而不爱火郁，相反相成，使肝火得清，胃气得降。那什么脘胁胀痛啊、口苦嘈杂呀、呕吐酸水、不喜热饮呢，这症状肯定就可以解决。这个方很简单，重用黄连作为君药，清泻肝火，使肝火得清，那自然不会横逆犯脾胃了。但是啊，有一点大家可能没注意，就是黄连也能清泻胃热，胃火降则气自和呀，所以一药而两清，能清肝清胃，叫标本兼顾。这个是左金丸它的一个妙用。那今天在治疗一些反流性胃炎、反流性食管炎的时候，或者你吃的比较多，吃伤食了，往上反，食道火辣辣的，你就用左金丸，一用一个准儿啊，用上就有效。那吃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症状没了就可以不吃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左金丸啊，黄连、吴茱萸按6:1去配比的。这大家我觉得不妨可以家里常备这个药啊，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现代的生活条件好，饮食结构往往不合理，谁都难免保不准吃多了，吃多之后了，你往上一反，哎呦，你还真就得把这个左金丸你好好用一下，要不然真的是太不舒服了。这是给大家提这么个醒儿。还有一点大家也得知道，就是我们在用黄连和吴茱萸配的成药当中，左金丸不是第一个应用的。 第一个应用的是什么？是在北宋的太平盛会方当中，把这个黄连和吴茱萸按1:1配伍，这个方叫什么？叫朱英元方啊，治啥的？这回就不治那个肝火犯胃了，不治那个了啊，这回治什么？虚寒泻下啊，虚寒泻痢，治这个的。那张景岳呢，管这叫什么？叫黄连丸啊，黄连丸。所以呢，同样的两味药啊，这个配比不同，产生的治疗效果那叫一个截然不同。那今天把黄连和吴茱萸按1:1的配比做成药丸的话，治什么呢？治这个大便出血啊，大便出血。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在用的时候做水丸啊，做水丸。有人说做蜜丸行不行？做蜜丸的效果不如水丸效果好，这大家要注意。还有一点，就是黄连和吴茱萸1:1的配比做成的这个黄连丸呢，在治疗痔疮便血的时候，痔疮的外痔的肿痛效果也很好，而且治疗这个溃疡型结肠炎啊，除那个脓血便效果也不错。还有就是黄连和吴茱萸1:1的黄连丸，我们今天在治疗这个肝火比较盛的啊，说肝火特别旺，头晕啊，头疼啊，或者是两肋啊胀痛，眼睛冒火这类的情况啊，效果也是不错的。所以你看，中药不传之秘在于剂量啊，告诉你成分了，但是不告诉你具体的配比，那么你在治疗的时候，你看截然不同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。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看用这个黄芪，说我们今天临床当中用黄芪用了多少克呀？一般来讲啊，我们今天用黄芪也就是用到30克或者15克、20克比较常见。大家说这黄芪补气嘛？那看王清任啊，王清任的补阳黄五汤里边，还有这个黄芪防风汤里边、黄芪甘燥汤里边，用多少？用黄芪都用到了120克，那个时候叫4两黄芪，那个时候的一两是30克，所以你看这120克黄芪的用量，量相当相当的大。那为什么用这么大的量呢？重用黄芪就是能够生阳通阳。但是今天我们在医学教材上写这黄芪干嘛呢？补气的。所以你看，补气和生阳通阳之间还是有距离的，因为你气虚到一定程度才会阳虚，对吧？那你补气还没达到补阳的程度，你量少嘛，你量上来了就能生阳而通阳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啊，你这个非说黄芪补气的话，那你用它补气的话，你为啥不用人参呢？对吧？人参大补元气的力量远远胜于黄芪呀。所以说古人用黄芪呢，用的还是取它的这个益气生阳，量一大就能够生阳通阳啊，走而不守，力量非常强。而人参呢，是大补气筋的，是守而不走。说你看谁生命垂危了，一看电影，来一碗独参汤灌下去啊，把这口气吊住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不一样啊。黄芪补气能够生阳通阳，走而不守，而人参补气是大补气筋，守而不走，哎，两回事儿。所以在用药的时候要注意体会这个量，然后最好是能够融会贯通，那个时候你再用，那就是得心应手，那就是效如浮骨了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常用中药啊，这个量到底怎么用。你比方说用这个新鲜的药材，那它这用量往往就是干药材的1倍以上，2倍。还有一个同样的药，你入汤剂的时候就比做丸散高丹量要大，这个是确定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在看一个人体质啊，说 年老体弱的，或者是小孩，那你这药的用量肯定就要少一点。包括我们看那个久病重病的，得病时间太长了，你用药的话往往药量不宜过大，循序渐进，上来量就大，反而伤这个正气，欲速则不达。还有就是男女而言，男性的用药量要比女性大一些，这个是肯定的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一看，哎呦，说这药有的时候一煎药怎么一大锅呢？有这时候吧，你用这个叶儿啊、花儿啊这些质地比较轻的成分入药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把那量弄得太多了，你真的就不容易把这药煎好。为啥？你得添多少水能把它没过去啊？是不是？那你相反，你要是煎煮那些矿石类、贝壳类的药，你量大点无所谓，反正它在水下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用药啊，有很多的窍门和方法，大家还是要略知一二。包括今天我们在用药的时候，有一些药特别常见，大家往往就弄不懂啊。比方说咱们用当归，那今天用当归我们是干嘛呢？啊，补血活血啊，血虚血瘀啊，用当归就对了。那你知道当归多大量能补血，多大量能活血吗？小剂量当归是补血的，大剂量的当归它就是活血的啊。当归补血汤里边黄芪多少颗？30颗，当归6颗，对吧？那你想在补血的时候用四物汤的时候，当归多少颗？10颗。那归脾汤八珍汤里边当归用量多少？3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同的一个用量，量是不一样的。那你说我们治疗那个脱疽的时候，四妙永安汤这里边用当归干什么？用当归是60克，干什么？清热解毒，活血止血，对不对？包括治这个生化汤啊，说女性产后恶露不尽怎么办，用生化汤。生化汤当归多少克？就用到了24克，干啥呀？活血止痛，祛瘀生心嘛。所以不同的用量，这个一个是前人的经验，再一个呢你自己要体会，说在前人的基础上你去体会，和你自己去体会去总结，那是不一样的。等你把这个量和用法总结明白了，那黄瓜菜都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前人的经验，拿过来该用的，那就不必客气啊，直接用就可以了。还有咱们刚才说那个黄芪，再唠叨两句。黄芪你看王清任用到四两，120克以上。那么今天我们通过现代药理研究哦知道了，说黄芪在用的时候，你想治疗痿症痹症准得是120克啊。那你小量也行啊，小剂量的，比方说15克以内的黄芪，你治那个低血压很管用啊。那么你用到35克以上，它反而对高血压有降压作用了，对吧？那你要说解决气虚这人用什么？用炙黄芪啊。那没有气虚症状用什么？用生黄芪。这个就是经验。包括用40克以上，你就能调节血压动态平衡啊，治血压不稳的人，忽高忽低的。这是什么？这都是中药之秘，在于剂量。所以今天和大家简单的说了这么点啊，各位可以听一听，了解一下。当然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求医不折腾。好了，各位，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寻宝国医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
本节目由倡导健康生活的蒜瓣兄弟荣誉出品，添加公众微信蒜瓣兄弟，给你更多惊喜。